好，我们继续，请看讲义21页最后一行。底下这论主举众议经有三个偈颂来证成第一希坛。那这个众议经在我们角注第91有提到，它是在声闻的经典里面一个经籍，经籍里面的译品。如果是南传的话，它是收在小部里面。所以阿含经里面也有谈第一希坛的，不要以为说哦，这第一希坛一定是大圣或经才有，杂含啊，或者是有一些译品记里面啊，还是有提到第一希坛。那么在汉译里面也相当的呢，就称为译竹经。好，我们先看第一句，各个自一见，细论起增进，若能知彼非，是为知正见。记诵比较困难，因为它文词文句蛮简短的。那么这三个记诵之后，在自论呢有对这个记诵稍微做一些解说，我们可以对照下页22页右边啊，这里对照着看啊，那边有刮胡第一记啊，所谓世间众生自依见、自依法、自依论义而生增进，细论即增进本。细论一诸见生，所以这里提到几个重要的语词，一个诸见，就是说我们执着各种不同的见解，执着我的才是最好的，你们都是比较差的。那由于自己执着这样的见解，那就产生种种的细论，由细论，那就产生了种种的纷争，增进。所以我们在22页第一季的最后的三者的关系啊，由种种的执着的见解而产生细论，由细论而引发种种的增进。所以21页这句话它是怎么解呢？就是每个人自以为是，坚持己见而生细论，由细论那就起种种的纷争，起了种种的增进。若能知彼非，是为知正见。如果说从直接从中文的语义来看的话，若能知彼非，我们或许可以解成说，如果能够知道固执己见，这是错误的，这就是知道正见。不过在对应的经籍，对应的经籍那个文句不尽相同。那对应的经籍是什么经呢？我们请看第22页角注第99。角注第99。蓝墨者教授认为大正所引的这个三个诗颂、三个偈颂相当于巴利译品第十二经小积极经的前五节，也就是经籍的这个878颂到882颂。不过呢印顺法师认为这里对应的三个偈颂相当于经籍的796还有880、881三个偈颂，重叠的是880跟881。不过整个看起来跟自论完全一致的也不能这么说，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区别。比如说在21页第一个偈颂南传的话，796偈，他就说 当人注意自己的见解，认为我这是最好的，那看别人说其他的都是下劣的，那这样的主张的人他就不能够超越种种的论争。那么他们固执自己的见解，争论的宣称只有我才是最善巧的。他说像这样的了知，那就是知法，凡如是了知者，以便知法，凡是具次此说者，那就不圆满。那总之这个论主的意思，引这个众议经，主要是告诉我们不要坚持己见，产生种种的戏论，产生种种的纷争。好，我们请看22页。22页我们是一记的这记诵还有论的解说，我们来配对一下。第一记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种种固执己见而产生戏论，戏论而产生种种的增进。如说记言，有受法故有诸论，若无有受何有论。有受法就是说他如果有取着这个法，这个受有时候是取的意思，如果他取着什么样的见解，那就会有戏论。如果说没有去执着什么样的见解的话，那就不会产生种种的戏论，更不会有种种的纷争。有受无受诸见等，世人于此悉已除。有执着我们当然不好，可是呢我们连这个无受，就是无受也不要执着。有人执着说我一切法不受，这个后面会提到，我一切法不受，那佛就问他，那你说的这句话你受不受啊？他这个是一种两难啊。所以对于这个不受呢也不执着。所以世人于此悉已除，就是像空啊，它是等于是超越，有受无受。所以有所取着会产生这种争论。那他说如果说我完全没有取着，还对这个完全没取着还有点点法执的话，那也不对，所以连无受亦不执着，那才对。行者能如实支持者，于一切法一切戏论不受不着，不见事实，不会说只有我这个才是最究竟真实，其他人都不对。那不与其他人生戏论，不与其他人争竞，这样的话就能知佛法甘入味。作不尔者，就执着诸见啊，固执己见，产生戏论，更加斗嘴等等，那就不对了，这反而是谤法。有关这个21页的最后两句话，如果说各位有导师的标点本，你会发现到这个记诵的文句出入非常的大。如果是标点本的话，在最后两句，若能知彼非，是为之正见。这十个字呢，它是怎么写呢？如果在标点本我们这边有教刊栏，请看22页。角注96，前面有写个若能……到痴人30字啊，若能就是在21页的第一个记诵的后半段，若能知彼非，是为之正见。啊，痴人是哪里呢？是22页第二个记诵的最后面，痴人啊，那。这30个字在宋元明跟宫本所用的 词句跟我们大乘藏不太一样啊。他这边是说知此为知识，不知为谤法。这十个字呢是相当于在21页的第一颂最后两句。那么如果我们直接看知此为知识，不知为谤法，跟论反而倒比较接近，有没有？我们论在22页第一句的最后两行，行者能如实知此者，能够如实知道这个的话，那能知佛法甘露味。不知为谤法，如果不尔者，那就是谤法。好，接着我们看第二句。第二句，不肯受他法，是名愚痴人。作是论义者，真是愚痴人。有些外人或者说外道，他希望别人接受他的见解，那有人不接受他的见解，那他就呵斥别人，我的这个法这么好啊，你不接受，你是愚痴人。可是呢，其实这些外道的人，他其实自己也是固执己见，他这样子信口开河说别人愚痴人，其实他自己也固执己见，他自己也不外乎也同样是愚痴人，做事种种议论，任何做争论的人，因为他自己都是不接受别人的见解，所以同样都是愚痴人。比如说我们看论的解释，第二句，若不受他法，如果我们不接受别人的见解，不去理解他，不领受他，是无智人。若尔者，因一切论义人皆无智，何以故？个个不相受法故。就说这些做种种论义跟人家争论的人，其实他自己也不接受别人的见解。那你自己不接受别人的见解，那却说你不接受我的法，你是无知人，其实自己同样是无知人。所谓有人自谓法第一境，第一境愚人妄语不净，就是他执着我的法才是最第一真实，其他人的法都是妄语，其他人的都是不净。那在第二句，如果说直接用现在大乘藏的这个版本的话，比较如果直接这样顺着下来的话，有时候会产生误解，就不肯受他法是你愚痴人。如果做这样论理的人啊，真是愚痴人，有时候会产生一些误解。那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对应的另外一个版本，宋元明公本他是这么写的，请看脚注96。前面十个字是上一句的后半段，那这一句呢，从不受他法故，是则无智人，到这边都还类似。我们跟第二句不肯受他法，是名愚痴人，这边都还类似。后面呢，后半段就差异比较大。诸有戏论者，皆是无智。所以整个的汇通起来，上面的作是论义者，也就是说自己也是固执己见，那自己也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却起争论，那妄自指责别人愚痴的人，其实自己是真正愚痴的人。那意思是这样。那么哪些人他自以为是对的，说别人不对呢？ 第二句底下这里有举了一二三，首先是世间凡夫，然后再来外道的一些修行人，再来是佛法内道的一些不败的说法，这些呢都是各持己见。世间凡夫他怎么说呢？譬如世间自法，故自法者，刑罚杀戮种种不净，世间人信受行之，以为真净。比如说有些世间的法律啦，律法，那这定了很多严刑立法，刑罚杀戮，其实在佛法看起来，这个有些杀业啦种种并不是很理想，可是世间人信受行之，以为真净。那世间人认为很好的，可是于出家善圣人中是最为不净。可是如果是世间的凡夫呢，他执着说这样才对，其他都不对，这是他固执的世间人的见解。那么其他外道出家人呢，他们也有固执，他们觉得说他们的法最好。自己就举一个例子，外道出家人法五热中一角力拔法等。五热在印度的一个外道，有的人他是利用这个大太阳底下大热天，他头顶着大太阳，然后四边呢又烧着火，这四边呢围绕身体烧着火，那金鸡独立，像这个叫五热，头顶上一个热，那两边四边有火啊，这个或者拔法，那泥剑只被以为妙慧，愚人说此为痴法啊。像这些苦行的人，他们觉得说，哎，这个是灭除苦的最好的方法，可是其他人来看，你即使烧焦了，你也不怎么样嘛，对不对啊？所以如是等种种外道出家白衣婆罗门法，二这边是谈外道出家法，前面是指这个在家人凡夫了，各个自以为好，与皆妄语，所以他们都是各持自己的己见，认为我这个才是对的，觉得其他人都是愚痴人。那如果说这样的执着，不接受别人的劝告的话，也说跟佛法是不相应的。好，另外呢，在内道，我们有外道就有内道啊。内道指的是佛法，佛法里面也有一些部派，有各自自己的主张。比如说独子部，佛法中亦有独子比丘，他们这样说。如地水火风四大和合有眼法，我们眼耳鼻舌身，这有四大假合。如是五众和合有人法，有色受想行识，和合而有人。独子阿毗昙中说五众不离人，这就是五蕴，五蕴，五蕴不离人，人也不离开五蕴。不可说五众是人，离五众是人。我们不能说五众就五蕴就是人，因为五蕴它是生灭法，是五项元素嘛。那有的人执着人是实在的，是长恒不变的。那如果五蕴就是人的话，那五蕴会生灭啊，那这样的我是不是也会跟着生灭呢？所以不能说五蕴即是人，也不能说离五蕴就是人，因为人是五蕴假合啊。如果离开了五蕴，那哪有人呢？在智论里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比如说我们这五个指头，五个指头那合起来为拳嘛，对不对？这个拳离不开这个五个指头的假合，如果说没有这个五个指头，那拳又离 你这个钱能够离开这个五指而有吗？好，同样的，我们这个钱跟五指其实不能说同样钱就是五指，也不能说离开五指另外有钱。人是第五不可说法藏中所设，这是独子部阿毗昙所说的。他认为有五种法藏，一个是过去法，第二是未来法，第三是现在法，就是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第四呢是无为法，第五呢他认为说不可说法，也就是非即运非离运的我。佛法里面基本上大家都主张无我的，可是这个独子部部派里面的独子部他很特殊，他说有我，但是我呢是非即运，不就是运，但是呢也不离开五运，但是有一个我，非即运非离运我，这样的我呢称为不可说我。好，那独子部基本上由于他主张有一个我，虽然说不可说我，但是跟其他的佛法各种部派主张无我呢格格不入，所以很多人会批评这个独子部呢是附佛外道，外道才说我嘛。那你又说你是佛法里面的人，所以有时候指责独子部呢说附佛外道，附在佛法里面，即使思想是外道的思想，也能这样指责他。那另外睡丘有部的说法，睡丘有部呢他是跟佛所说的无我是一致的，可是呢佛只不过说有色受想行识假合而有人，对于这个色受想行识不要再去指责他，可是睡丘有部呢认为这个五蕴啊是实有的，我是空的，所以变成我空法有。所以一切有道人辈，就是所以一切有部了，这些修行人他们这么说。神人就是我啊，我或者众生受者，一切种一切时一切法门中求不可得，其实我是不可得，这个没有错。譬如兔角龟毛常无，我不可得，我是空的，这个没有错。可是呢下一句他说十八界就六根六尘跟六识，这是十八界，十二入六根跟六尘，这是十二入，五众是色受想行识，他认为这个蕴触界这些法呢是实有，所以法是有的，而此中无人，我是空的，法是有的，所以他比独子部比起来呢，他主张无我，可是呢，他又执着有一个法。那下面第三个方广部，更有佛法中方广道人言。一切法不生不灭，空无所有，譬如兔角龟毛常无。他不只说法无啊，不只说我是无，连法一切法呢也是空无所有，譬如龟毛兔角。那这样的语句，一切法空或者一切法不生不灭，跟波尔经所说的一切法空一切法不生不灭很类似，很类似。不过呢方广道人经常在佛法里面被人家指责他是不因果，比较容易都断灭见的这一种，所以不能只是说那个言辞相似或者言辞一样就认为他的思想完全一致，这个不一定，还要再看他的内涵跟他理解的情形如何才能够做判断。好，所以这自论这里举的这三家部派的说法，这都是部派的说法。独子部说不可说我，睡丘部说我空法有，方广部说一切法无。好，我们看24页。 如是等一切论义师辈，自守其法，不受于法。好，每一个都觉得他自己是最好的，不接受其他人的见解，都认为我这个才是究竟真实，其他都不对，其他是妄语。若自受其法，自法供养，自法修行，他法不受不供养，为作过失。好，这是有关于第二偈。第三偈的偈颂，我们回过来22页上面第二行，第三偈：作依自是见而生诸细论，若此是静智，无非静智者。如果说个人依着自己的看法，自以为是，坚持自己的看法而生种种的细论，如果觉得说自己的看法是最清净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可以成立的话，那所有的一切的看法都是清净的智慧咯。这些人主张呢都是净智者。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主张自己的看法是最清净的嘛。那论的解说在24页第三偈。若以是为清净的第一义力者，就是说如果我的看法这样是最究竟的最清净的，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则一切无为清净。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说自己的法是最清净最好，那他也觉得他自己的法都最清净最好。如果这样的话，那一切皆自爱法故的话，那一切都是清净咯。好，底下就问曰：若诸见皆有过失，那么第一义悉谈何者是？如果执着这个种种的诸见会产生细论，会产生增进不对的话，那到底第一细谈是什么呢？论主就回答，答曰：真正的第一细谈，它是过一切语言道，心行处灭，并无所依，不是诸法。过一切语言道，也就是说言语道断了，真正的诸法实相，真正的涅槃，那并不是说用言语文字能够表达出来的。心行处灭，就是说也不是用种种的意识的思维可以思考得到的。所以我们一般讲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这个思跟意，如果把它拆开来的话，不可思就是并不是你可以想象得到，不可议，不能用言语文字议论谈论。那真正的涅槃第一悉谈呢，其实就是心行除灭，言语道断，它是为证乃知啊，是亲证所知道的，贪嗔痴用尽，并不是嘴巴说的。所以我们中观学中观，那是要好好用智慧来观，而不是嘴巴论而已，不是只有中论。并无所依，不是诸法。诸法实相无初无中无后，不进不坏，是名第一悉谈。如摩诃衍义记中说，摩诃衍马哈亚那，这是大圣的意思。摩诃衍就是大圣，大圣的记中说，那这个大圣的记呢，有角注134 135，这两个记诵其实就是中论，龙树菩萨的中论里面的记诵，都是观法品的。好，论的本文说：语言尽静，心行意气，就是言语断了，心行除灭，不生不灭，法如涅槃，就像涅槃那样子，不生不灭。诸 说诸行处名是戒法。行，我们心念所缘，那这些都是有为法啊，这都是世间的法，是世界法。说不行处名第一。那么这个在角注134中论的翻译是：诸法实相者，心行言语断，无生亦无灭，即灭如涅槃。好，下一诵：一切时，一切非时，即一切时亦非时，一切非时非不时，是名诸法之实相。角注135中论的翻译是：一切时非时，一时亦非时，非时非非时，是名诸佛法。如果我们对照经目的解释，经目来注解中论，他说：那既然你的诸法实相都是说也说不到，想也想不出来，那到底我们怎么样入诸法实相呢？好，那这里就说佛为了度化众生，以慈悲心，用无量的方便善巧来说诸法没有决定相。为了可度的众生，有时候说一切法是实的，有时候说一切法不实，有时候说一切法亦实亦不实，有时候说一切法非实非不实。如果对于这个四句没有产生细论，不产生执着的话，那佛说这样可以入诸法实相。如是等处处经中说第一悉然，这个意甚深，难见难解。所以由于第一悉然很深啊，所以大家听不懂，这是很正常的，多多熏习，熟能生巧，一下子可能还不容易懂，那没有关系。佛欲说是义故，说摩诃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们现在一下子刚接触，不是很深刻了解，那慢慢我们在研读般若经还有论的解说，相信可以慢慢契入诸法实相。好，那这整段是在谈佛为了说第一悉檀来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我们稍微做一个简要的归纳，请看讲义的第18页。角注第66，角注66底下导师笔记，这边有个表，四悉檀，第一是世界悉檀，第二各个位忍悉檀，第三对治悉檀，第四第一悉檀。我们再简要的复习一下，世界悉檀它是由因缘有，比如说有色声香味触的因缘，有五蕴的因缘，而赫赫有人。那赫赫有人没有这个人的实在的自性，没有实在的体性。那么这个有因缘赫赫而随顺世间而有的，如车如人，这是随因缘有，那不是像第二头或第三手那样的情况。第三首这个不是因缘有，第二头龟毛兔脚这个都不是因缘有，那是由世间的因缘而有，所以世间实相有。可是论他的实在的自性呢，即使是没有一个实在的人，没有实在的我。那么各个为人悉檀呢，那是观人心行而为说法，于一事中或遮或许。我们原文是或听或不听，听就是许，就是允许，不听就是遮止。那经说是为随机则实，经典看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啊，可是随着个人不同的根基，其实都是恰到好处。那经引的就是得杂处杂受， 另外一个说无处无受。经说好像互相矛盾，其实针对一个常见的众生，一个断见众生，给他恰当的法门都是最好的。所以随机则实，实性则无。再来对治其谈，不净慈悲因缘三观，这个就是我们讲义的第二十页，一二三，不净、慈心、因缘，这三观是对治其谈。后面呢，无常、苦、空、无我四观，这个也是对治其谈。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二十页的第四，无常，还有二十一页的苦、无我、空，自论的文是没有明白的显示出来。不过呢，自论的文是说无常、苦、无我等啊，那导致说这个等言下之意，无常、苦、空、无我，把空也把它纳进来。所以佛说空，这个是方便，也不要执着一个实在的空。那法法不同，对治则实。对因心重的，回答说不净观；对嗔心重的，回答说慈悲观等等。执着常的，我们回答说无常观；执着乐的，回答说苦观；执着我的，回答说无我观。所以法法不同，对治则实，实性则无。不要越去执着实在的无我，执着实在的无常。在第一细谈，分成两大项，一个是减非，第二是显示。非就是一切法性、一切论理、一切是非皆可破坏。那这个减非在什么地方谈呢？在讲义的21页，刮胡次第一行，第一习谈者，一切法性、一切律因缘、一切是法非法，一一可分别破散。这是减非。底下呢，显示，就是呈现它的真实。那呈现它的真实又分两个，约人约法。约这个字，就是针对了就人来说，或者就法来说。针对人来说，哪些是第一希坦呢？哪些是真实的呢？是三圣圣人所行的真实，离诸过失不可变异。这个就是讲义二十一页，诸佛、辟支佛、阿罗汉所行真实法，不可破不可散，就是圣者的境界，他所证的涅槃诸法实相，这个是属于第一希坛。那么从法来说，什么是第一希坛呢？在18页的角注这里表上面是说，语言道断，心行处灭，变无所依，不是诸法，无初中后，不进不坏。这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就在讲义的第24页，24页第三句底下，答曰：过一切语言道，心行处灭，便无所依，不是诸法。诸法实相无初中后，不净不坏。这是名为第一希坛。所以这么长长的一段，导师用这么简单的一个表格，整个收摄起来，是非常善巧。不过很多人订了这《大智论笔记》，如果说你直接从前面这样翻看，有时候会看不太懂。那如果能够对照一段文，那再对照《大智论笔记》来看，我相信如画龙点睛，会整个有一个很纲要扼要的了解。好， 这是第十六个理由。在第十七个理由是引大论师信入佛法。里面就提到长爪梵志。长爪梵志是谁呢？我们在阿弥陀经里面有一个居痴罗啊，这个居痴罗就是这位长爪梵志。那里面就提到长爪梵志的因缘，他是谁呢？他是我们在世尊弟子里面也有一个舍利佛，舍利佛是智慧第一啊。好，那这个舍利佛的舅舅阿姑啊，哦，这个摩诃居士罗是舍利佛的舅舅。那这段因缘是说，在24页啊，欲令长爪梵志等大论语师于佛法中生信故，而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梵志，号名长爪。梵志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的说自求梵天，啊，就是他想要修梵天呢，就称为梵志。那有的说这个梵志呢，是指一般在家婆罗门。不过呢，后来也有称为这个出家，一些出家者也称为梵志啊，泛称一些出家，有很多外道也都称为梵志啊。更有名仙尼婆娑曲多罗，更有名萨之迦摩建提等。这边在仙尼婆娑曲多罗，导师的标点是分成三个了，仙尼顿号婆娑曲多罗，那萨之迦跟摩建提也是把它顿开来。可是兰莫德教授在角注137，他把前面的仙尼婆娑曲多罗，那梵远的梵文呢，把它看成是同一个人，说婆娑曲多罗是指家族的名称，仙女是他的名字。那又把这个萨车家摩建提你整个看成是同样的。不过呢，这个可能还要再去多看一些这个经，就查一些是外道的语词是不是真这个样子。我目前查了一些仙女跟婆娑合在一起的，好像还没有查到。那么我们看那个角注137，湛然所述的止观辅行传龙诀，它是全部把它分开啊。有外道梵志名长爪，一名仙尼，就顿开了，一名婆娑，一名这萨之迦，一名摩建提。所以萨之迦摩建提是不是真如兰莫德教授把它合在一起，这个值得再考。但是我们如果说只有看摩建提，在讲义的31页后面会提到摩建提。如31页的最后一行，摩建提问曰等等等等，确实有一个人叫做摩建提。好，所以这边如果在座各位对这方面有了解或者找到具体的证据的话，再麻烦提供给我们。好，就是说是不是分开来还是整个合在一起。那么这些阎浮提大论义师他们说，一切论可破，一切理可坏，一切执可转，没有一个实法可信可恭敬者。那里面就提到长爪梵志的因缘，舍利佛的舅舅就是摩诃居士罗。那为什么我们称为舍利佛，有时候称为舍利子，舍利子其实是舍利的儿子啊。那他的妈妈叫做舍利，摩诃居士罗啊，以前跟他姐姐论义呢都经常 论隐啊。可是呢，从她怀孕以后，奇怪，怎么会变论书了？她就觉得很奇怪咯，居次罗就心里想，哎，这个一定不是姐姐的力量啊。必怀至人，她怀孕的这个小孩啊，一定是非常有智慧的啊。既眼母口，她还没出生的时候都这么厉害了，那长大以后那还得了啊？那她这个当舅舅的，哎，觉得这叔姐姐，哦，又叔这个生，哦，觉得好像很没面子了。是为已就生骄慢心，哦，未广论义故，出家做范志，哦，这里的范志就指出家的哦，嗯，那就去学了很多的经书啦，十八种大经。尽于读之啊，就很困难的，包括是非陀啦，很多的外道的经论，他都想要把它通达。那其他人就笑他：“你的寿命那么有限呐，哦，即使你要读一部经都不容易啊，何况你要把十八种大经通通读完。”那摩诃居次罗他心里就这样想。我习作骄慢为解所胜，我之前呢，啊，就议论不如我姐姐，现在呢我发愿想要读这么多的十八种大经，还被你们轻视，瞧我不起，说你绝对没有办法。未是二世故，就是被姐姐所胜了，或者其他人又瞧不起，越想越气，自作誓言我不减爪，要读十八种经。所以大家看到他这个留的指甲很长啊，就称他为长爪梵志。世人以种种经书智慧力，种种机智是法是非法，是应作是不应作，这是死这是不死，有无破他种种的论义，那无能智者。那变成说他很厉害咯，就能够吹破种种其他人。这时候他想，诶，那再来找我这个姐姐的儿子，就是舍利子。那就回去啦，说我姐生的小孩现在在什么地方，有人就跟他讲，他八岁的时候就读一些经书，就读完了。你当舅舅比他活了那么久啊，指甲留那么长才读完了，他八岁就读完了咧，那么到年十六的时候，他的论义就胜过一些人了。但是他能够论义胜一切人，可是呢他又跟着瞿昙出家做弟子，也就是跟佛出家。他想，哦，我这外甥这么厉害的，那他怎么还跟佛出家，那这佛到底何许人啊，怎么有这么能耐收舍利子当做弟子呢？那长爪闻之极其骄慢，生不信心，就说如果姐子聪明如是啊，那他这瞿昙就是世尊啊，到底用什么样的幻术来拐骗这舍利弗啊，让他剃头做弟子呢？啊，就去要跟佛论辩啊。那时候舍利弗才刚受戒半个月，在佛的旁边，为他散福啊，散散子。长爪梵志看了佛以后，他心里就想：一切论可破，一切语可坏，一切止可转。那到底什么是诸法实相？什么是第一？什么是性？什么是相？性跟相经常是一组的。性我们比较着重在空性，或者是它的本性。相呢比较着重在相貌、外貌，或者比较着重在差别。详细的话，印顺导师的《空智探究》里面有相跟性，有很精彩的解说，不颠倒。 如是思维，譬如大海中，历尽其海底，求之既久，不得一法十个时可以入心者。那世尊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论义啊，而得到这个舍利弗呢？所以他做这样的思维以后，就告诉佛说：“我一切法不受，我一切法都不纳受。”那佛就问常转说：“你一切法不受，那请问你自己本身的这个，你纳受不纳受？”好，你说我一切法不受，那佛就说：“那你这句话，你要不要接受？你要不要纳受？”如果你本身说纳受，那你就自相矛盾了，因为你刚刚讲一切法不受嘛，对不对？你现在又说纳受，又说接受的话，那自相矛盾了。那如果说我一切法不受，那连这个我也不受，那我们可以看啊，你连自己的东西你都不承认了，那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信的呢？对不对？你连自己都否定了嘛？啊，所以佛用这样的反问，你算是双刀论法啊，可以让他两边都不是人啊，你怎么打都不对啊。那佛只问他哈，你引了邪见毒，现在出毒气。说这个一切法不受，那这样的看法呢，你自己到底接受不接受？好，那后面这样的论法到底他怎么答，会就是说像佛这样的反问啊，那么为什么他两边答都不对，是请大家回去先想一想啊，家庭作业啊，我们下次再谈。好，我们今天到这里。